女儿不在身边的日子，我心里空落落的，干什么都无精打采。以前每天下班后，我恨不得立马飞回家陪她玩耍，给她讲故事，教她唱歌，生活充实有意义。而女儿回老家后，我每天下了班就不敢回家。我和赵成跟她视频，刚开始时她不但不予理睬，还撅着小嘴躲得远远的。妈妈将手机放在她面前，她竟一把打掉，哇哇大哭。我有一些沮丧和难过，赵成也很失落。一个星期后，女儿接受不了爸妈不在身边的事实，开始面对镜头了。看到她在镜头里可怜兮兮地撇着小嘴儿，带着哭腔说：“妈妈找，妈妈找。”我忍不住泪流满面。2013年11凌晨5点，我和赵成驾车飞奔在回老家的高速上，带着给女儿准备的玩具、零食，托朋友从国外邮购的进口奶粉等。可是再好的物质都弥补不了将女儿放在老家的愧疚。傍晚，我们终于见到了日思夜念的宝贝，哪知小人并没有像以前一样飞扑进我的怀里，而是瞟了我们一眼，继续玩着手里的玩具。见女儿有了疏离，我心里无比酸楚。一个星期后，我们回了武汉，因为女儿还在睡觉，并不知道我们走了。晚上视频时，她却在手机那边撕心裂肺的大哭，不断地喊着要妈妈，要爸爸。我瞬间泪雨纷飞，和赵成只能隔着电话无力地哄着。此后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回老家看女儿，有时候实在太想念，周末也会打飞机回去。妈妈偶尔也会带女儿回武汉小住，一年下来光来回路费就要花掉2-3万。2014年下半年，小花朵3岁多了，我本想将她接回武汉上幼儿园，然而因为赵成被调到长沙负责一个项目，我有时也需要出差外地，根本无法保证按时接送孩子。我又向父母妥协了，将小花朵继续留在老家上幼儿园。转眼小花朵要念小学了，我想着首付买套学区房接她回来上学，谁知小花朵却坚决不肯离开外婆。孩子眼里的客气和疏离让我如坐针毡。2016年，武汉的房价一路飞涨，学区房更是一房难求。妈妈劝我，依照你们的财力，即便折腾一套昂贵的学区房，孩子也读不了顶尖学校。但在老家就不同了，他们有资源，能够让孩子进最好的小学。尽管小花朵活泼聪慧，非常适应老家，妈妈的话也非常中肯，但天天生活在思念的煎熬中，我内心非常不安和空虚。我悲哀地发现，女儿成了新型的留守儿童。过去的留守儿童，父母都是打工族，薪资微薄，难以扎根于大城市，不得不将孩子留在农村老家。而我和丈夫工作好，收入高，在大城市有房有车，却依旧遭受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2016年11，我和丈夫将小花朵接回武汉，约了小区里几个家庭一起去郊区露营。我心酸地发现，几个孩子一起玩耍时，女儿只对书本上的知识知道的比较多，而对大城市里的新鲜事物，她却知之甚少。看到别的小朋友自信又滔滔不绝地讲着，她十分羡慕，却怯怯地不敢多说一句话。不仅如此，在和女儿相处过程中，我发现她性格敏感，缺乏安全感，还非常任性，以自我为中心。我决定将女儿接到身边抚养。正当我为女儿张罗学区房和择校问题时，几天前我再次检查出怀孕了。当晚回家，我小心翼翼地给父母打电话商量：“你们来武汉生活好不？顺便给我看一下二胎，小花朵上学也需要有人接送。”谁知父亲一口回绝：“我和你妈习惯了老家的圈子和生活，实在适应不了武汉，你们还是把孩子放在老家吧。”母亲更加坚定，暂时把小花朵留在老家上学，至于二宝生出来再想办法。父母的话无可反驳，可我思念女儿简直要疯了，我该怎么办？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漂逸族白领夫妻将孩子留在父母所在老家的越来越多，新型留守儿童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红艳认为，隔代教养模式虽然能够让年轻父母没有后顾之忧，却弱化了家庭教育功能。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可替代的，如果父母不能在孩子6岁之前与之建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将来极易导致孩子与父母关系疏远， 甚至引发种种心理疾病。他提醒各位年轻父母，一定要亲身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